今天是我第三周最后一天教导神真正的本性，我已涵盖了很多内容，没法一一回顾总结。若你错过了任何一部分，请访问我们网站观看完整的系列教导，或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料，因为这些都是根基性真理，每个人都要明白。总的来说，我讲的就是人们一直诋毁歪曲神，人们诽谤神，许多污蔑他的话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你接受了这些错误观念，就会阻碍你与神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神和他本性的相关真理，这样你就不会轻易受骗，落入撒旦散布的谎言之中。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可悲的是，很多人误解了神，不知道神真正本性的相关真理。我教导这些内容的原因就在于此。过去一周，我重点强调了律法让人误解了神真正的样式。并不是因为律法有问题，律法是真理、公义、圣洁，但宗教误解了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以为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让我们遵守，并按我们遵守律法的程度来决定是否接纳我们。不是这样的，神颁布律法首先是要向我们显明他对是非对错的标准，因为当时的标准已被严重扭曲，人们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没问题，但在神的眼中这些都不对。所以律法的目的之一是要向我们显明是非对错的标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罪。律法的目的之二，也是最主要的作用，是要让我们彻底绝望，不再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神的恩惠，最终只能说，神啊，假如这就是你的要求，假如你的要求这么完美，我永远做不到。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神赐下律法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已多次引用这节经文，再翻到这里读一下。加拉太书3:22说，但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些，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律法圈住我们，切断我们亲近神的一切途径，无论往哪里走，都有律法定你的罪。你往这边走，有律法定你的罪，把你完全圈住，让你无路可走，只能仰望神。下一节经文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第24节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从此不在律法之下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神要求我们完美，要达到无人能及的境界。他们并不怀疑神的能力，也不怀疑神的奇妙大能，只是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他们实行这能力，因为他们的心在定自己的罪，觉得自己不够圣洁纯净。我这番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讲希伯来书，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9章，其中提到会幕圣殿里的各样物件，谈到了这些物件，唯独讲到基路伯时说，我们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因为基路伯的存在是为了防止人直接进入神的同在，人不圣洁不配进去，所以基路伯站在那里，若有人企图闯入至圣所，就会被当场击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还必须先完成一切献祭和洁净仪式之后方可进去。如果任何人擅自进入，都会被击杀，这就是基路伯的职责。但如今通往至圣所的道路，直通神的道路，借着主耶稣的身体已向我们敞开。这些经文的要义就在于此。希伯来书9:6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是在讲旧约之下的人，不像新约之下的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地亲近神。昨天我已引用过一些经文，下周节目中我还会细讲。希伯来书九章九节说，一个表样，这是指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住班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接下来还会提及一些内容，在此之前我要先说明，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有许多经文都在强调，旧约只是暂时的，只在耶稣成就旧约一切象征和仪式之前，律法才暂时有效。如今我们已经活在新约之下，无需再遵循旧约的象征和仪式了。这是好消息，但宗教人士却常常对此感到不满，他们想把新旧两约混为一谈，把神歪曲成严厉愤怒的神。因耶稣的牺牲，他的愤怒才平息，但他随时有可能发火，我们必须躲在耶稣后面，免得天父对我们不悦。这些经文表达的根本不是此意，神的愤怒已完全平息了。以后我会详细讲这些经文，现在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用这段经文来说明我要讲的重点。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正在讲到捍卫他的权柄，人们再一次质疑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多么伟大的祷告啊！耶稣当时正面临死亡，不仅面临肉身死亡，更即将在灵里与神隔绝，替我们成为罪。他非常厌恶成为罪，那他要怎么祷告呢？只为自己求好处吗？他没有，反而说，神啊，我愿你得荣耀。他知道自己要成为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神的旨意。于是耶稣做了无私的祷告，神啊，我愿你得荣耀，哪怕我要受死受苦也在所不惜。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我觉得很惊讶，他们明明听见了神清晰可闻的声音，有些人却一笔带过，并说那只是雷声，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天使在说话。这恰恰说明神迹奇事并不能说服任何人。信心是从听而来，听是从神的话而来。如果你有心寻求神，向他敞开，那么神迹只会印证、确立并验证神话语所教导的真理。但如果你的心对神刚硬，即便真听见天上传来清晰可闻的声音，也会找借口说那不过是雷声而已，并不是神在说话。这种情况我见过，我见过死人复活，见过伟大的神迹。有些人原本就信靠相信神，他们或许只是暂时苦苦挣扎，需要一点鼓励，那么神迹会帮助他们相信。但有些人已经对神刚硬，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你可以清楚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死了四天后从坟墓里走出来，有些人亲眼看到了，却立刻跑去见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仅谋划要怎样杀害耶稣，还想在此杀死拉撒路，这真的让我难以置信。 但也清楚表明，信心并非仅来自外部因素，也不是被逼出来的，必须有颗愿意相信的心。倘若你心对神刚硬，总归会想方设法找理由抹杀神的奇妙大能。而这些人就是这样，耶稣回答他们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换句话说，他是在说，我不需要神用清晰可闻的声音对我说话，耶稣早已通过他的灵与神相交，也借着他的灵直接从天父那里接受指引。这声音发出来是为了旁边的众人，可他们当中仍有人拒绝。接着在第31节，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人来归我。你知道吗？第32节的经文通常被人解释成，只要我们正确地呈现耶稣，只要我们荣耀他，正确传讲神的话，他就会吸引所有人来归他。但这节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可以肯定地说，你去看看一些规模最大的教会，那些巨型教会，当然不是全部，但其中很多教会人很多，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妥协了，并没有真正荣耀神，用各种表演、噱头、烟雾、灯光等手段确实可以吸引人。我这里就不点名了，但有位领袖，他让慕道友友好型教会流行起来，他也承认自己就是这项运动的带头人。他这么做是想吸引更多人，以为只要人们愿意来教会，就能靠某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让这些人自然成为真信徒和门徒。然而他实践了几十年，吸引了成千上万人之后，这位领袖亲口承认他错了。他确实吸引了很多人，但这些人并非真信徒，也不是真门徒。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所以很多巨型教会确实能吸引人，但并非因他们真正荣耀了神。这节经文不是说只要你传讲的对，神就会把很多人吸引到你那里。再看看约翰福音第32节，人这个词是斜体字，在英王钦定本里斜体代表什么呢？我喜欢英王钦定本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点就是当译者为了让译文意思更清楚而添加了原文里没有的词时，就会用斜体字标出来，好让你知道这个词并不在原文中，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才加进去的。他们会坦诚地告诉你实情，英王钦定本中这里的人就是斜体字。所以这节经文是在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来归我。所有的什么？译者认为应该是所有人，但放在上下文来看，第31节讲的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相信第32节当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我相信他指的是就要吸引所有审判来归他。下节经文也印证了这一点。下一节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并不是说只要把他传讲的正确，他就会吸引所有人来归向他，他是在讲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被举在十字架上。而当这一切发生时，神一切的审判愤怒都会落在他身上。真是令人震撼，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举起时，神对你我罪的一切愤怒和审判全部落在耶稣身上。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为了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不是只偿了一点罪，也不是象征性的承担了一点罪，耶稣成为了罪。他并非只是有罪，他成为了罪。实在令人惊奇，全能的神竟然来到这地上成为人，受苦又被钉十字架。这些遭遇已经够糟了，但想想看， 他亲身承受了全人类的罪。所有败坏，所有性方面的罪，谋杀，所有可怕的谎言，偷窃，耶稣就成为了这一切。而且并不是在原则上做作而已，他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成为了罪。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吗？这句话直接引用的诗篇第22章，此前就有预言他会这么说。而诗篇第22章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为什么离弃他，因为经文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知道神为什么离弃耶稣吗？因为他成为了罪，这就是审判，这是对罪的惩罚。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而耶稣与天父隔绝了，他被离弃了。那原本是你我该承受的，我们本该被离弃，被审判，这就是他所指的，我若被举起，所有从神来的审判，不是一部分，不是象征性的一点审判，而是神对全人类罪恶的全部愤怒。都落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他被神离弃了。若你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承受了全部审判，一切审判，再没有任何其他审判了。神不再对你生气，也不因我们的罪对我们生气。他已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赎价。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做了挽回祭，这意味着是赎罪祭，指的是他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成为了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知道有些人会接受他，但耶稣不只为这些人而死，也为拒绝他的人而死。他也为这些人的罪付清了赎价。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自动得救，若有人拒绝已付清的赎价，他们就要为拒绝耶稣向神交账。因此我不是说所有人都得救了，而是说所有人的罪都已被赎清了，赎价已付清，耶稣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赎价，真的太棒了。他已经为你我的罪付清了赎价，我们无需再做什么来安抚愤怒的神。神已因耶稣所做的一切平息了愤怒，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耶稣已成之功。若是怀疑就得不着，就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也要为拒绝耶稣的罪负责，因他为我们付清了赎价。但事实是所有的罪都已被赎清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讲了这些内容。动物的血永远不能除去世人的罪，然而牲畜做不到的，神的羔羊耶稣，这位毫无瑕疵的神的儿子，他亲身担当了你我的罪，归到自己身上，并且受死。因此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靠表现，靠遵守所有律法，样样都做对，神才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是基于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耶稣说，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只要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顺服耶稣，借着他接受救恩的礼物，那么神对待我们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神称我为义，就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但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今天时间快到了，下周我会更详细讲解。但在希伯来书第九到十章，对比了旧约律法和新约恩典的做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就是，旧约之下，每次犯罪都要献祭， 而且在赎罪日，大祭司还要为全族的罪再献一次祭，防止漏掉任何罪。所以人们一直活在罪的意识中，不断为罪献祭。但在新约之下，第十二节说，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记得在第九章中，这个对比至少反复强调了四五次，不是多次为罪献祭，而是一次献祭，就一劳永逸，永远解决了你的罪。这实在令人震撼，真是天壤之别。然而，如今许多基督徒仍然认为，每次犯罪就会再次得罪神，必须再去求神赦免，求宝血遮盖。如果不这样做，要是生命中有任何未认的罪，像我上周提到的，极端说法是，每次未认的罪都会让你失去救恩。若在这样的状态下死了，就会下地狱。或原则相同但后果较轻的说法是，虽不会失去救恩，但会失去救恩的一切益处。若你生命中有未认的罪，神不会与你团契，不应允你的祷告，也不会使用你，所以每次一犯罪就又与神隔绝了，必须得像处理全新的罪一样。但这里说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不是暂时的救赎，不是到你下一次犯罪为止，而是永远的救赎，包括过去、现在，甚至你还没有犯的罪。